耶利米书第一至第二章。第一章，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耶利米书。在以赛亚去世大约60年后，神呼召了耶利米。神呼召他做的事呢，非常难，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么难的事。他要亲眼看见自己的国家呢，像一个人最后挣扎气绝而亡，就是说呢，他将要看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的执事一开始就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以色列百姓打定了主意，不听他的劝告，对神呢抱着顽梗悖逆的心。可是神是信实的，他一直在呼召劝勉百姓，直到他们最终被掳到巴比伦。即使在他们被掳之后，神也没有停止对他们说话。他安排了但以理、以西结继续向百姓见证他。耶利米的执事呢，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就是指他无法将以色列人的心呢带回来与神恢复关系。以色列人一直走下坡，直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耶利米呢，必亲眼看到他们掩耳不听他的警戒，以至于无药可救，落得被掳的下场。耶利米书就是这样开始的。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你在别处看见一个大祭司叫做希勒家，但那一位呢，不是耶利米的父亲。这个希勒家来自亚拿突城，表示啊，他是哥辖族的后代。他们这一族呢，不能当大祭司的职任，因此呢，耶利米的父亲不是那位大祭司希勒家。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约西亚基本上是一位好王，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在做王的初期，因为他还年幼，所以呢只是个傀儡，有人呢帮他做出决定。他做王15年的时候才进行属灵的改革。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约西亚王呢属灵改革在全国进行的很有成效，民间除掉了大多数拜巴利的祭坛和柱像，以及高地所建的丘坛，以色列百姓就是在那些地方拜假神的。然而虽然如此，偶像呢仍在他们的心中存在。虽然他们在表面上有一些属灵的改革，但是在他们心里呢仍然没有完全转向神。因为有一位近前的王在推动着属灵的改革，所以呢这一次改革呢只是外在的复兴。约西亚王一死，以色列人立刻又回到拜偶像的生活当中，这说明他们心中并没有悔改归向神，只是想让王高兴。他们进行的属灵改革只是外在的改革，而不是内在的改革。即使在约西亚活着的那个时候，耶利米就警告百姓，神吩咐他去圣殿门口大声地批评百姓所犯的罪。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们重建了圣殿的敬拜，但神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着话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在约西亚王年间，耶利米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逼迫他。可是约西亚死后，约雅敬做王，他用不同的方法逼迫耶利米，甚至将他置于死地，下到地牢中。在接下来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呢，耶利米多半的时间都是在监牢中度过的。因此呢，他列出了这个3位国王的名字。从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在这一时期呢，另外还有两位王，约哈斯和约雅金，他们在位的时间都不长，只有三个月时间。在这个期间呢，耶利米也在说预言，但是因为他们在位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耶利米在列国王名单的时候啊，就没有提到他们。当然呢，也可能在那个六个月中，神未向耶利米说话，所以呢，他就没有记住他们。在这段期间呢，执政呢主要是三位国王。事实上呢，约西亚掌权达到31年，约雅敬在位11年，西底家在位11年。他最后被尼布甲尼撒俘虏，刺瞎了双眼，带到了巴比伦。耶利米呢继续留在了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让他自己选择，或者是留在本地，或者是前往巴比伦。因为耶利米当时呢被控为叛国者，他有一部分预言说巴比伦人会来掳掠你们，你们最好投降，免得被他们完全毁灭。他因此就被控为叛国贼，而投入到了监牢中。大家以为他与巴比伦人呢有勾结。尼布甲尼撒看到耶利米是个真正的先知，因而呢敬重他，让他自己选择是留在本地呢，或者是去巴比伦居住。耶利米呢非常爱国，所以呢他就选择了留下来接受基大利的管辖。后来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他被人绑架到埃及的，最后呢是被人谋害的。当时呢，耶利米仍然想留在耶路撒冷，可当时的人呢，因为反叛尼布甲尼撒所立的王基大利，怕尼布甲尼撒来将他们完全消灭，他们就逃到埃及，并且强迫耶利米与他们同去。关于耶利米的结局呢，有许多不同的传说和猜测。传说之一是耶利米带走了圣殿的约柜，并且藏在某处。对此呢，大家可以看一看新约外传中的相关书籍。还有些故事说他带走王的后代，并且护卫到埃及。还有一种特别的传言说杨古鲁沙克逊人就是以色列人，当年呢耶利米将王的后代远远的带到了英伦，在那里做王，而今天呢伊丽莎伯王室的查理王子就是当初以色列王的后代。因此呢，上帝信守了他给大卫王的应许，大卫的后裔一直都会做王，而他们呢就是大卫王的直系后裔。那里是世界上唯一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有人在费尽心力的追溯他们的家系渊源，要证实杨古鲁夏克逊人、英国人、苏格兰人、丹麦人等等，这都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他们说 Dan 和丹麦 Danish 相近，在英语中丹麦一词的词尾 ish 在希伯来语中呢是人的意思，而英国人 British 在英文中呢也有同样的词尾，这个证明他们就是以色列失踪的支派。他们看来愚蠢地忽略了许多东西，显然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说明他们的说法。他们的说法呢，大部分是来自于传说和希望，不是基于实际的历史记录。不过这些是与耶利米有关的部分传说，比较可信的是他在尼罗河某处被逃去的某个部落杀害了。无论如何吧，圣经对于这件事只字未提，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妄加猜测。第四节，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今天呢，人类就生命何时开始有许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得面对堕胎问题啊。我想啊，神在这里对耶利米说的意义重大。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并非要等到我们出生之后才产生，神对我们的旨意和计划在起初就已经定了，在时间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在这里呢，神是在对耶利米说话，同样神也可以对我们每个人说，在你未成形之前我就认识你，在你未被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分别你为圣。对我来说呢，重要的是与神为我所定的计划要达成一致，因为我的命运神早已经定好了。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呢，早已经定好了我们一生的计划，并且在我们出生之后，在我们生命中做工，预备我们完成他要我们做的善功。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使徒保罗说，他从母腹中就被分别为圣，他认识到神一开始就在他生命里做工。我敢肯定，我们大家回顾自己的过去，都能看到神的手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身上工作。神让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在预备我们，好叫我们行善。在这里呢，神跟耶利米谈到他未出生时的情形。我就说，耶利米回答，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么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计算一下耶利米做告知的年日，包括他后来到埃及的日子，就可以知道他蒙召的时候年龄大概是在17岁到25岁之间，这是一个通常的估计。你能不能想象神对一个17岁大的少年人说，你未出生时我已认识你，分别你，现在我打发你去白宫，对美国总统说话，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相信你的反应会和耶利米一样，哎呀，主啊，我是年幼的啊。这里呢，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是，我只是一个少年，十几岁的少年。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呼召一个人去做某些事的时候，这个人呢，往往会看到自己不能完成神的使命。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呢，人们都因为看见自己的无能，就想推脱神的使命。但是实际上，神不是在寻找什么天才有大能的人，只是在寻找愿意的人。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天赋才干在往前走，而是依靠主的恩典与圣灵能力来侍奉神。因此呢，主对耶利米说，不要说我是年幼的，不要说我不能做，不要说我只是个孩子。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撒母耳对扫罗说，神立你做以色列人的君王时， 扫罗也是说，不不，你一定是弄错了。照样，主感动我们为他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大概弄错了吧，怎么会是我呢？大概是天使弄错了地址了，我不是什么合适的人选。岂知我们的自觉无能，正是我们合乎神所用的条件。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不是看上我们身上的什么才干，他呢，只不过想得到我们做他做工的器皿。我们觉得自己啊，无能为力，才会让我们更愿意顺服他。如果我们想，太好了，就是我，就是我，我等这个机会啊，等了好久了，我现在就去做吧。那神呢，还得花上一段时间来管教我，让我认识到自己一无所能，这样呢，才合乎主用，做他要做的事。神对我们的每一个呼召，都让我们觉得，主啊，我是谁呢？但是神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耶和华要耶利米说的话，别人不喜欢听，他们呢会揍他，向他呢咬牙切齿，横眉冷对。但是神说，不要怕他们生气的面孔，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神安慰先知，不要怕他们对你的态度，因为我会和你同在。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想象一下，神对一个17、18岁的年轻人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啊，是我吗？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哇，这是多么艰难的侍奉。多年前还是孩子的我，就开始了服侍。我的第一任期是在桑那州的土桑城。我向来呢不擅长社交，体察人意，我到今天还是这样。虽然我不是极其笨拙，但是呢一直都不那么优雅老练，我往往是直言不讳，因为我觉得实话实说很重要，我相信箴言所说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我在土桑城里侍奉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里人越来越少了。那时候我收到了平生第一封匿名信，现在呢我还收到匿名信，但是我不会看的。那封第一次收到的匿名信我是读了，信上说，当耶稣是孩童时，在他父亲的木匠店里做工，我们从未读到他行毁坏之事。他的意思是，我的服侍啊，毁坏了教会。但是我想，神照我做的服侍，像耶利米一样，要拔除、拆毁、毁坏。要知道，有的时候呢，整个信仰体系变得非常腐败，没有办法在那个根基上建造任何东西了。神要我工作呢，总是要建造，但不是一开始就建造。很多时候呢，他必须先要拔出、拆毁。市中心的许多施工建设进行的时候，都是先用挖土机把原来的建筑物拆掉运走，之后才开始新的建造。现在要重新开发许多新的楼房，但是旧的建筑呢太旧太糟了，没法想象在其上可以建造，那会有多大的风险呢？谁也不敢那样做。以色列国那时候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神呢必须拔出、拆毁旧有的东西，才能够进行栽培建立的工作。耶利米的指示就是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 建立栽植。在我们的生命中，神不会无端端地拆毁我们，除非他能在我们身上建造他的新工作。也许你现在正处在被神拆毁的阶段，感到哎呀，我现在也已经一无所有了，神还要我做什么呢？你要知道，这一下呢是神在预备你，要在你身上有所建造的开始。神对耶利米的呼召是神做工的一贯原则，为了能在你身上建立他的工作，上帝必须在你身上去除已经有的恶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神的复兴在一些已经成型的宗派里面产生的原因。神呢，常常在大宗派之外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他不会费力气在旧有的体系带进福星，将新酒倒入到旧皮带里面去，或者呢将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他通常是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建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希伯来文中杏树的意思就是苏醒。在巴勒斯坦呢，杏花在一月里就会绽放，是最先开的花，是从严冬中苏醒的记号。到了三月，它就能结出杏仁了。因此呢，杏树就被称为苏醒之树。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神问：你看到什么了？我说：是苏醒之树。神说：没错，是苏醒之树，因为我会留意我的话，使之得以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巴比伦呢，实际上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可是为了进攻以色列，他们必须取道于北面南下，这样呢就可以避开阿拉伯沙漠。耶和华说：看啊，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神说他会让审判临到他的百姓，因为他们离弃我，因为他们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几位当代的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大卫城及圣殿山以下的地带进行考古挖掘，他们呢发现大卫城就是位于圣殿山下面的俄斐勒山上，圣殿呢则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在摩利亚山上，属于圣城西面的周围部分。大卫城呢是位于希罗亚池和基顺泉上沿的俄斐勒山上，那是耶路撒冷城及大卫城的原址。在那里的山坡上正在进行许多考古的挖掘工程，人们呢还挖掘出了一些可追溯到耶利米时代的房屋。那些挖掘出来的小房屋是在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被破坏的，那时候呢耶利米还在世，因此呢考古学已推进到耶利米时代。他们在废墟中发现，当初以色列人被掳归回重建家园的时候，并不是修补旧房子，而是用土把旧破损的屋子掩盖起来，然后呢就在上面再建造新房子。因此呢考古学家们往下一挖， 就找到了那些个旧房屋。更令人惊讶的是，考古学家们在地的深处啊，发现了无数的小偶像，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做好了用来敬拜的。耶利米在圣经中记载，那时候神的百姓自己制作了许多偶像，又跪拜他们。这个发现呢，又是一个例证。当时的以色列人收集了那些个小偶像，真的是出乎于人的想象。所以神说，我的审判必临到，所以你当束腰。那时候的人呢，都穿的长衣服，他们要工作的时候必须把衣服拉起来束在腰上，这样呢，他们的双腿才能够自由行动，或者工作啊，或者走路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束起腰也就是做好工作准备的意思。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这是神第二次的提醒，因为他们呢，来者不善，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这是件很有趣的事。神说，当你传资讯给他们的时候，不要望着他们，因为他们的表情难看，会使你啊惊惶害怕，忘记要传讲的资讯了，因为这个资讯呢会给他们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神说，不要望他们，我会对付他们的。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啊，你要独自一个人面对所有这些君王、首领、百姓啊等等。可是呢，我会在你周围立一座墙，无人能害你。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耶利米的任务，神对他的呼召。在我看来呢，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神并没有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啊，耶利米啊，我呼召你来侍奉我，你会大有前途的，我要你开最好的汽车，住在一个美丽的岛上，享受最好的，因为你是我的仆人啦，配享受最好的。不，神没有这么说。相反，他把实际上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耶利米。他说啊，侍奉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最好呢不要看他们的表情，那会吓坏你的。我要建立你与国王、王子、祭司和众民对立，你将要独自战斗，众人都反对你，可是你不要担忧，因为我会与你同在，我必拯救你。使徒保罗正走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了他，这个呼召大大的改变了他。神对保罗说，保罗，我现在呼召你往外邦人中去。那时候呢，神将他为保罗安排的全部事工都交托给了他。保罗进入大马士革城的时候，仍旧双目失明。我相信当时他的脑海里面一片混乱。他本来是骑着马要去大马士革追杀一群信奉耶稣的人，实际上他对这批人是非常的恼怒，因为他们竟然违反法利赛人的教训，称耶稣是弥赛亚。他拿了大祭司的许可文书，一路在追杀基督徒。怎么知道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碰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事情？他躺在地上，有声音从天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就将他安排的事告诉了他。扫罗进入大马士革后的三天里面，心中一定是在左思右想。 这时候呢，神感动了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对他说，起来，去为扫罗祷告，他必可重新看见。亚拿尼亚说，我听说过这个人，他苦害了你在耶路撒冷的圣徒，这样的人要为他祷告吗？神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挑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传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苦难。神告诉保罗，我要你到外邦人中宣扬我的名，但这不容易，会有人用石头打你，把你拖到城外，以为你已经死了。尽管他们或会鞭打你，但我还是要差你去。保罗明知前途艰难，仍然把自己呢交托给主，接受了呼召，这真是值得我们钦佩。有时候呢，某些传道人会对你甜言蜜语，说啊，你只要接受耶稣，你的一生都会美好通达，再也没有什么难处了，只需要坐上空气垫飘到天堂里去吧。这是不可能的，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来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他没有虚过一幅美好的图画，反而呢将实情告诉了门徒。我们也要告诉人真实的情形，侍奉主并不容易，不会一帆风顺的，但是正如神对耶利米所说，我会使你成为铜墙，我必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你会经历到主的同在，会看到主的手在你身上做的奇妙事情，这些呢都是无以估价的恩典，实在是美妙异常。第二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利米所传的第一个资讯，是神对他的百姓发出的呼唤。这个情景呢，令人悲伤，就像主耶稣向以弗所教会发出的呼召一样。主说，你们有了董事会，有了宏大的组织，而且呢很能做事，但是我有一件事要责怪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神对以色列人发出的是同样的呼喊，要记得你们起初的爱。实际上，我记得你们起初的爱，你们在我里面的欣喜，那时候你们从早到晚都想着我，天天唱诗赞美我，你们的生活充满了喜乐，对我入迷，你们写情书给我，唱情歌献给我，我记得那些个日子。耶和华对耶路撒冷的人说，要记得你幼年的恩爱。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无论我领你往哪里去，你都愿意跟随我，你对我是那么钟情，什么都不能拦阻你来委身于我。你们常常问，哦，主啊，你要我到哪里去呢？你要我做什么呢？主说，我记得你如何忠心，记得你对我的爱。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神说，我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呢？ 这个资讯在时间上有超越性，可以用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人身上。我感到呢，这是今天对你们中间有些人讲的资讯，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而已。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也这样说，我做错了什么使你们离弃我的爱呢？我什么地方让你不高兴了，对我冷淡离开我了呢？为什么你不再亲近我？你们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罪，因而离开我，转而去跟从那些虚空的偶像，以致自己成为虚空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显然呢，当祭司与牧长都败坏之后，你还能指望谁呢？今天呢，有许多人的神学观就是自由神学观，他们实在是不能称为基督徒。不幸的是，他们仍然站在讲台上，在主日对群众传讲他们的资讯，但是他们所讲的根本就不是福音。他们不讲耶稣拯救人脱离罪恶的大能，耶稣的宝血把我们从失落中救赎回来，他们只是体面地告诉人啊，要做个好人呐，行为要优雅一些，要有正确的思想，你就是你所思想的，所以呢，要调整你的思想，不要消极地想问题，要积极地想问题，保持积极的思想。他们所讲的是人的一切问题都因为思想方式不对，他们讲的呢都是这一类的陈词滥调，不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了。这真是可悲，上帝对以色列人呼喊的时候面临的就是同样的情形。上个星期我和约翰希尔顿一起回到马里兰州的米德勒镇，约翰在米德勒镇见到了一个基督徒联合会的牧师。我们知道约翰是非常感恩，就是这位牧师让他走了出来。约翰介绍自己新任了各个他教会住在米德勒镇的牧师，他知道对方呢是基督徒联合会的牧师，但他还是说我很高兴遇见你，你在这里服侍主有30多年了，我想呢，这么长的时间向人传讲耶稣基督一定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吧。他想办法要和那位牧师讲话，可是呢，没想到那位牧师说，哎呀，年轻人呐，你真是年少不更事啊，什么福音啊，什么传讲耶稣基督啊。他当时的态度很差，几乎是一脸铁青在朝约翰吼叫，哎呀，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只是想办法跟人谈，要享受神，要爱耶稣。会招来这种反应，对于那些一周又一周坐在那些个教会按照现成的程式来崇拜神至于主保持一种形式上关系的人，你还能期望一些什么呢？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官长执行律法却不认识我，都违背我，你们的先知在借巴利说预言，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与你争辩。神说，你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基提海岛呢，是当时通往西方世界的门户，打发人往基达去。 基达是通往东方世界的门户，神是在说你们到西方去看看，去东方看看，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看有没有这样的事。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一般人呢不会改换他们的神，因为信仰体系都是深入到他们的文化中，即使他们拜的是假神。但是神说，我的百姓却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与我交通，诸天呢要因此惊奇，天使从天上看见都非常惊奇。我相信他们看到我们做的一些事，也常常感到惊讶。哦不，你看这些基督徒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真是难以相信。他们知道这样下去呢，我们会因自己的愚昧落到什么样的下场。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圣经呢多次用水代表了生命，因为水对于生命太重要了。主耶稣常常用物质世界的原则来解释属灵的事物。他说，我是生命的活水，凡喝着水的就永远不渴。耶稣基督对在殿中守节的群众喊道，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神呢发出的邀请是，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最后的邀请仍然是福音，口渴的人都可以来自由的喝生命的活水。这里呢，耶和华说，以色列人离弃活水的源泉，生命的源头，为自己凿出池子。当地的土地干旱，雨水不多，人们要挖水池来存水，建立蓄水系统。爱撒尼人呢就是这样，得以在这个靠近死海的干旱地区生存。那里每年的降水量呢只有1至2英寸。他们生存下来的办法就是建立起巨大的水池，趁着下雨，雨水呢就从山沟里面流下来的水用水坝把它拦住，然后呢引入到大理石中挖出来的蓄水池里面储存起来。去马萨大参观呢，你就可以在山坡上看到一些当时人挖出来的巨型的蓄水池。在马萨大的顶部也有人们从大理石中挖出巨型的水池，他们还建了阻挡水流的水坝和水闸，水闸呢可以将水引入到蓄水池中。这样呢，虽然一年当中呢雨水有限，也可以将稀少的雨水收集起来引入到蓄水系统中保存起来。但是呢，蓄水池并不是水源呢，只是个储水的地方。换句话说呢，水池里面并没有任何的水泉供水，只能够尽力的收集分散的雨水，形成不流动的死水。神对他的百姓说，这真令人惊奇，有人呢离弃活水的泉源去挖蓄水池蓄水。神接着说，但那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一个人呢离弃了神，投身于建立一套思想、哲学或者观念等等，他们全身投入，相信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人生观，如同信仰，那就是他自己的蓄水池。而那些池子呢，不能解决生命的问题啊，会让你再渴，使你不满足，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虚空。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 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拿弗人和拿比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你自找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你们四周的祸患都是你们自找的，如果你们侍奉神，这些事就不会发生。究竟有多少灾祸才会使你清醒呢？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他们期望与埃及和亚述结盟，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的大军，但是亚述很快就落入到巴比伦人之手，所以和亚述结盟没有得到任何益处，埃及呢也将失败。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那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营。他们在高冈上在青翠树下建一些祭坛来拜偶像，那是他们离弃神在属灵上犯奸淫的地方。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以赛亚书第五章有一个很生动的描写，讲到神的百姓如同野的葡萄树。你虽用碱，那不是我们今天以为的硝石啊、硝酸钾，而是将湖水煮干之后留在锅底的残余物，可以用来制造肥皂做洗碟用的。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的污秽存在心里，不是在外面身体上。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利？你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这里呢，神用发情期的野驴来打了个比方。发情时候的吃驴总是等风吹过来，狂闻公野驴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就欲火攻心，不顾一切的追逐野公驴，那任何力量都没法子让他调转方向，不去找公驴。神说他的百姓离弃真神，轻易的去拜偶像，这就跟野驴随心所欲的西风追野公驴一样。起性的时候就是他发情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致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换句话说呢，你必然跑丢脚下的鞋子了。喉咙干渴，你倒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即使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 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啊，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他们拥有当时的外邦偶像啊，数目是相当的多。每一座城呢，都有他们的假神。更可悲的是，神说，你们背向我，而向假神跪拜。有困难的时候呢，你们却来呼求我说，哎呀，神啊，请你拯救我。到那时，你们就不要烦我，去求那些你们敬拜的偶像拯救你们好了。那时，神不听人的祷告，那就太可悲了。那时候，神对耶利米说，以法莲已经被交给他的偶像了，不用替他们代祷了。你再为他们祷告也没有用，我不会听。神说他不听你祷告的日子来到，那是多么可悲的事呢？神说，如果你定义随从偶像和肉体的情欲，终有一天，你来求告神的时候，神会说，我不垂听你的祷告了，我不会理会你了。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就明明地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哇，这是多重的话呀，我们应当慎重对待了。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你们呢，太愚笨了，太悖逆了，用刀杀害了我派到你们那里去的先知。这世代的人呐，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一个新娘会忘记她的结婚礼服吗？这永远不会发生，她一定不会忘记的。但是主说，你们却忘记了我，日子多的连你们自己也数不清了。你怎么装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哪，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你们说，哎，没事的，上帝不会在乎的，这不是真正的犯罪。但是神常常指责说，你为何东奔西跑，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难怪神对耶利米说，不可因他们的脸色而惊惶。要知道，他传的资讯对他们的确非常严厉，一点也不宽松。